嗨大家
，Hello，
怎么样？大家现在因为今天台风天啦，
对，
所以台风天要干嘛呢？
录 podcast 啊！哎
、欸，我很想知道，以前你还没有出职场工作的时候，像这样台风天，你看到停班停课会不会开心？
超爽，
对不对？
对，
这个算不算是一种很平淡的那种会产生的幸福感？
小确幸。
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公告无感？
哎，来格瑞斯工作后吧。像我前天放台风假的时候，我是听到你们说我才知道哦，放假啊，我完全不知道。
以前会关注，
对，
念书的时候会关注，可不可以不要上课？然后你就会关，你都不关心说那个台风，人家什么淹水什么的，都不关心这个。然后你在那边关心说，我明天可不可以不去上课，可不可以不上班？
而且我们以前的台风假，我们就是想说，哦，台风假，那我们去唱歌。
哦，对对对对，不用上班，但一起去做点什么。
对对对
对，
对，
大家还是那种死要出门的也很多。还有我还有遇过有人。台风天去露营，对，我觉得大家好像对于那种幸福的理解或者是会感觉到开心雀跃的这种题材都不太一样。
对，
像我就觉得很纳闷，因为昨天有个老板问我说，真的哦，他问我说，哎，你们台风天休息吗？我说嗯，不会特别讲要不要休讲，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其实有点像会进公司的，我们有一个标准，第一个是你不能离公司太远。
对，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个时候很可以派上用场。然后第二个是大家在理解自己的工作做岗位本身的责任，我觉得大过一切。
对，你知道前几天我跟一个伙伴聊天，然后聊到他说，我之前听校长在说你正二的时候都没有请假，我那时候想说哇塞，好，这是我的标杆。我想说太可爱了吧。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吗？
对，
可是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啊，要上班就上班啊。
对啊，
因为我那时候记得你去做正二这个手术的时候， 我有问你说，哎，这是不是很可怕的手术？
非常可怕，好吗？
对，就跟我描述说什么我看了什么影片，然后他在讲说这个手术风险怎样怎样怎样。
對對對，
我就说哎呀不会啦，你 OK 啦，因为会发生那种状况那医生技术一定不行啊，你找这可以啊。
对，
后来你就到要去手术的前几天，你就是变得比较紧张，你就在跟我讲说我真的可能会怕，哎、欸，
因为我做噩梦，我梦到我手术失败。
OK，
我快吓死了。
对，然后那时候你跟我讲的时候，你记得我回你什么吗？
你要丑一辈子还是你要痛一下子？我觉得你才是最可怕的那一个人。超凶，你就讲哦，好好好，
然后你就
去，
然后你就没有再纠结这件事，
完全不纠结了。
就我觉得好像这跟每个人的那个价值观应该不太一样。
对，
因为我自己也是属于那种，我也在就是整形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没有分什么大小手术，我觉得只要有侵入性的都是可怕的。
你有可怕的手术吗？
我觉得鼻子就是啊。
真的假的？
因为鼻子它要割掉你那个后面耳软骨那个、哦、然后把你的那个耳软骨放在你的鼻头、欸、
对对对，
就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你要知道它跟你的身体有没有办法变成真正的 family。 就你要把这边移到这边，然后放它那个假体进去，我觉得这个都算是侵入式的那种手术。
对，
那这种手术我觉得敢做的都是真的嗯，可能都不太考虑后果的。
哦，有可能
有人看到这样结束之后我漂亮，我觉得这就很棒了。
对，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什么我自然就好。
哦，对对对，
觉得这样也很好啊，我们健康就好，当然这样的观点也没有错。其实这样子的观念如果连接到我们对生活跟工作的理解，有段时间我其实也会感觉说嗯，我们是不是其实也不用一定要去追求要什么突破。
认真吗？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在没有经营线上以前比较容易有的心态。
哦，
可是它不是我对格瑞斯这个品牌经营上的想法。我有阵子是在我的那个宠物赛道，因为有在做这相关的产业嘛。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会觉得没关系啦，就是 Polo 跟 Grace 他们有个地方可以洗澡就好了，就会觉得这样无所谓，也不用太去要求，就是他们陪在我们身边，这样快乐简单的过每一天，
不用拿奖啊之类的。
对，然后带他们去比赛，跟有所谓的就是去了解一些国外市场当中他们都给他们的猫小孩用什么，就突然发现哎，没有哎、欸，我就像我看那种比熊社团，很多人的比熊都会让我吓一跳，因为我会觉得那根本就不是比熊。
对，
对，我们照顾的比熊真的都是算漂亮的，
营养过剩吗？
啊，对，我们之前还被那个宠物医生讲说不要太补，因为吃太多补品也不好，
什么都要补，有没有？
对，因为他们一餐吃的比人还好。
对，
那时候就觉得，你看以前大家会觉得，反正像养狗这件事，我就有看到很多不同层次的大家在对毛小孩的饲养方法。
嗯，
比方说我只让他们喝矿泉水，也不能喝生水，一定要是从逆渗透出来的水，
是
就算机器坏掉你也要把水煮开让他喝。当然啊，活着平淡也许就健健康康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种你对他越用心，你其实这些细节你要去照顾到。
对，
像你知道有人吃饭也是要称重的吗？
称重，
对，给狗狗或给人吃，他们都会去称重。
哦，对，
就是你说一样都是吃，都是你随便吃随便大也 OK 嘛，
是，
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跟每个人追求的，我觉得不太一样。像我理解的平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节奏。在我后来因为宠物这件事也给了我很强的那种心理慰藉之后，我更觉得我给你们的这种像我陪你们玩或者跟你们互动，这当然可以在这样的陪伴感上它可以是平淡就是幸福。
对，
但是你要知道狗狗看一次医生这么贵
哦，真的，
狗狗的东西它是消耗品的东西很多。
对，
你觉得你如果在事业上保持同样的平淡，你他妈养得起这些小狗吗？
完全支撑不了。
对啊，养猫也很哦，我跟你讲养宠物都很费钱。对，等一下，像现在宠物那种打一针就多少钱，那每年定期要打的针那个都很贵。
对啊，都一几千块的。
对啊，而且我因为 Polo 跟 Grace 他们也有每年要做健康检查。
对，
那个随便抽个血五六千就没了，
真的。
对，然后还有那种我们如果在平淡当中快快乐乐这样真的无所谓啊，就我觉得是两个频道要有资本去可以支撑大众理解的平淡就是幸福。
没错，
不然你如果没有能力，其实说真的你那个平淡就是幸福那是骗自己。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人都会觉得没关系，我不用像别人这样子，我一定要去追求什么样好的生活，我生活能过就好，只要这个月不用烦恼房租，少选择一点，这样我觉得就 OK 了，有一份薪水就 OK 了。
可是这个你不觉得久了之后那个脑袋会越来越穷吗？
对，
而且你会变成假设好，我觉得这样的平淡就是一个月领35000，可是我明明看到了一个可能高于我的月薪或者高于我年收的一样东西。
对，
你真的还觉得平淡就是幸福吗？
没有，我也不甘心。
你明明就很想要。
对，
你明明就觉得哦，我也很想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不管是房子车子包包什么之类的配件。当然他不是说有这些东西你就特别了不起，可是如果你自己的需求你自己的渴望你又没有能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那个生活怎么可能会有办法平衡？
对，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理解的平淡是没有选择权。有些人理解的平淡是我将就一点，这段时间我爸妈他们就是也会有给我这样的感觉，没那东西可以用就好了。
哦，对，
他觉得日子怎么过都可以啊，反正大家都平安健康，
对，
这样就可以。
是，
然后有几次我就是会有点不是很开心，因为 我觉得他们的这样的认知是在省钱。
哦，
但我不是觉得说省钱的人怎样，只是我就会希望他们在现在这个年纪对自己要好一点。我们都不能确定他们还能不能活到100岁嘛？
对，
对不对？那就是我就会希望可不可以不要一直用以前的标准，比方说之前给他们买那种比较好的包包，
对，
他就是都不用，
不舍得吧？
对啊，他就觉得东西可以用就好。
哦，
对，我也知道这个观点没有错，可是我就觉得那个是子女的一份心，
是
你就给我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当然啊，包包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装，它也可以是包包，你拿塑胶袋它也是包包，可是给你买这个包包就是希望你可以背出去，你用它 你就会知道这种包包其实它做工是好的，它也可以用很久。
对，
所以你干嘛要觉得就是我是奢侈的一种表现？毕竟我觉得有些平淡它其实只是一种人在无能的时候对自己的一种乔装，
逃避现实吧。
对，而且你会感觉到我不去跟你竞争，我不去跟人争，好像我就活得特别闲云野鹤。
而且我觉得它有点像催眠。
对，
在催眠自己没关系，我们平淡就好，我们不用突破。可是我觉得我们在现在这个年纪，至少是我们体力活都还可以的年纪，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催眠自己久了，我觉得你会有不甘心，
而且你会感觉到是自己这样的生活节奏，你会连接到的人脉跟资源就会跟你是差不多的人。
对，
你永远没有办法往上去爬。像我前阵子就是跟有个朋友聊到那个画，因为我几年前就是有收藏，但是那个也不算是真的有买回家里放。
对，
可是它就是可以，你假设买这幅画下来，它会帮你保管，保管完之后你如果想要去把它卖掉还是什么，就会有专人帮你处理。因为其实真的在收藏画，它也要考虑到存放的位置，
对，
温度诸如此类会不会影响到画的本身的品质。 我之前就是因为认识了几个蛮厉害的那种姐姐，他们就是有跟我介绍，然后那时候就真的是有小投资，就没有几年他那个是真的是翻倍再赚回来。对，因为我当初买只是觉得哎、欸、还蛮美的这样，可是就是卖掉之后就觉得哦这也可以。你想如果我没有一直用别人觉得的不平淡
是
在要求我自己，或者是我没有让自己一直进步，我也永远不会认识这些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我自己都到现在我都还是觉得我过的生活其实我觉得是很普通的。
你觉得很普通吗？
很平淡、我觉得我很简单，我也不会说一定要追求说像你们 也知道我有时候如果收到品牌的邀请去看什么秀什麼，
你都没去过啊。
对，我不会，我现在不会花时间看台湾的展。
嗯，
就不是觉得在台湾看展很怎么样，是我觉得我现在的时间规划上就是我不太愿意花时间在这个部分社交，可是不表示我没有连接这个管道的资源、因为现在的重心尤其这几年又越来越忙，其实就会变成我认为的那种看秀的体验已经跟以前的追求的不太一样了。
嗯，
我觉得现在的平淡跟简单是就是每天时间到我们该做课程做课程，
开开付费直播啊，
对，然后开开像这样子的 podcast 录制，然后或者是做个辅导，有空的话就陪着 Polo 跟 Grace 在客厅跑一跑，这个就是也是所谓的平淡就是幸福。可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现在的能力有能够在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发生怎样的意外的时候，你是有承接的能力的。
对，
我觉得这个会让你活得才是真正的踏实。如果现在你理解的心安，你理解的平淡，那个都只是变相让自己安于现况的、相信我，那个绝对不是平淡，而是为你的人生下一个阶段掀起更滔天的巨浪。大家真的去思考一下，每个阶段里面你在忙碌的过程当中，你现在为什么要投入，我要专注的把我的事业经营好，那个才是支撑你未来40岁50岁60岁以后平淡生活的依据。可以的话现在不要去向往所谓的平淡生活。
对
对，如果你现在是40以内的，我觉得你的人生都已经不是我觉得要多平淡多平淡。讲真的还是有很多案例，那种60、70岁他还是过得很精彩啊。
哦对耶，
那个也不会是人家理解的平淡。
对，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他钱够用了他还是会一直工作，就这个就是因为生活当中的价值感成就感会感觉到幸福。
哦，
对他来讲他还在做一件很平淡的事啊，
在追求这个幸福。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心灵层面的滋养，跟你有在富足自己的这种时刻。因为像我20岁30岁到现在，就我会觉得每个阶段自己在追求的东西都不一样。
20岁追求什么？
追求怎么样可以把每个月的钱花光。
哇、
真的啊，我那时候就是会觉得赚到钱就是你想要什么就是买。我那时候是完全不做什么任何理财配置，因为你也不懂。
对，
认识到的人也没有人在教你做理财或者跟你分享这部分的话题、你就真的是很随性，就是赚多少钱就花多少钱，然后没赚过那么多钱就说哇这这哇这样一个月可以赚那么多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很嗨然后你就会去享受那种所谓的别人理解的财富自由、可是现在想想会觉得那时候也不是财富自由，只是你选择变多。对，然后到30岁的时候就是每个月赚赚的钱花不完，不是讲说赚到很多花不完，是你想要的东西它就是可能你都买得起了，你可以无痛购买。
嗯，
那种概念就是现在会觉得我也没有觉得我财富自由啊。
你没有这样觉得？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现在想要的比方说我可能想要这个设备它可能是要几亿
哦，那真的哦，
还没有那么自由，
我们还是小虾米，
这还没有那么自由，所以就是你还是会想要为此去做更多的努力。就是你现在让你的人生变得越来越简单，我的做法是这样，就是虽然没什么那种，比方说人家去参与那种热闹的场合，我虽然没有这样的安排，但是那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最能够保持我的精力跟注意力的一种平衡方法，它也是我认知当中的平淡。所以我常常会开付费直播开得很开心就是会觉得哇这是我，你看我们认识就跟学姐们这样认识，其实谁知道会认识多久或者维系这样的关系有多久。可起码我们在这个当下去享受每一刻，就像现在我们作为伙伴的关系，就谁知道他哪一天会成为回忆。
呸他在讲这种话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
但先收回。
OK， 我们看起来很忙，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真的就是每一天都有很多很多事要做？可是如果有一天 都不做这些事了。
不行，我有必要。
那就是平淡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对不对？
别别别，
那有幸福吗？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真的很棒，是你在承担协助他人的企业发展的责任。
对，
我们在处理学姐个人的问题，可是这个人他如果处理好了，他反而影响力更大。
对，
就是你会觉得哇，这一切都跟你有关。
而且有时候在作为助教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最近有一个感触是，就是如果我做了一个事情、一个动作。或者一个提醒，这个学姐真的去公网进修了，哦，好开心哦，
对不对？
对，
像前阵子就是你有提醒一下学姐，可能什么东西要注意，
对 对, 对，
然后学姐就注意之后，然后后面在进修上更积极的时候，
对对对，
你会觉得你自己真的影响到她了，
对
不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没有办法对每个人都做的，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助教有存在的必要，真的啦，我就很希望哦，还是我们 podcast 看看能不能征才，
征才，
对，就是来找个人，
这么突然，
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真的我很希望可以再有更多的伙伴，你如果真的觉得你是对那种工作你是要求我要很有责任，然后我也觉得我的伙伴要是很积极的，或者是我的伙伴他们的执行能力跟责任心是你希望这个东西可以感染你的，然后你就可以写一封信给葛瑞斯，
是
GRSE63188 小老鼠 gmail.com
真的真人了
对啦，我说真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很需要这样类型的伙伴，他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啊，就是你可以接触这些付费资源，
对，
但是我觉得真的要有担当，是你真的觉得有把自己当成老师，
不是来学东西哦，
对
对，
你不是来学东西，你是帮助大家可以学更多东西，
对对对
对，然后帮助大家可以在产业上可以做得更好的，就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平淡真的是幸福吗我绝对保证你来 Chris 的每一天，如果作为助教的角色，你不会有一天是平淡的。
我觉得你刚刚那个表情的部分有点威胁哦，
但我是真的很希望，就是因为我们前阵子有在征才上真的有征到伙伴，
对，
我是觉得还不错，我对我们就上一次征到的伙伴我觉得素质非常好，但是会感觉还是有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比方说在对于把自己摆在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件事，就你进来你不要把自己当员工啦，你不要把自己当成是我就在这件事情上你叫我干嘛就干嘛，就我们需要的其实真的就是一名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共同成长陪品牌一起成长的老师，就像我觉得我也很常跟你们讲，助教也是协助教学的老师，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有一定程度的那种使命感才有办法胜任的，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真的算是很敢给的老板，像我前阵子有看到网络就有人在分享一些类似也是在做课程的那种单位，他们就是责任制，但他们薪水只有领2万多
一个月，
两万多，而且是每一个月都这样，一年下来可能在这样子的组织里面工作，你的收入是不到40万年收的啊。那你看你两个月就领人家，
老板我先跪了。
当然不可能每个人进来都跟你一样的标准，因为我觉得你其实真的算是，我常常也会对你很生气，就是你不觉得我们的生活很不平淡，是因为他有很多情绪，
对，
对不对？就是你一下前一秒就是你会觉得哦。我真的很不错欸，
对，
然后下一秒就觉得我天哪，我怎么被编得体无完肤，可是这个东西就是在练习我们的承受力，你的承受力你能扛得住这些东西的，我觉得这个都是 Grace 为什么要待你不薄，对啊，像我虽然也是有讲过说吼，唐唐你领这个薪水，你真的你有什么资格跟人家一年领那种几百万的，
对，有说过蛮多次的，
对，我说过蛮多次的，对不 对,
对，
但是我其实真的在发薪资给你的时候，我也不会说给你发一个2万块，不会说给你发2万让你去哪边吃土啦什么的因为我看到的是你也很愿意就是在对葛瑞斯的经营的付出，对，就借着这一次我就是慎重的跟你讲一声谢谢你
这么突然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看久了，其实你不觉得我们这几年的这种节奏很一般吗？就是我指的很一般是很习惯了，习惯到你会觉得啊就是这样啊，不然呢，
像我最近我一直惹你生气嘛，然后每次在这个当下我就想说哇，如果我是瑞瑞的话，我的心脏该要怎么办才好，就是有这么多东西要担心，
对，
所以就会想说好，什么地方可以赶快把它做好的话就把它做好，对，
那我们又要担心学姐，
对，
然后又要担心我们自己人这样，
对，
就我真的觉得我现在这个角色因为太多重了，就是我是你们的老板，但是我也是大家的校长，
对，
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其实你们也没有义务体谅我，但是我也必须要在我的这个角色上我说我 我觉得该说的话，做我觉得该做的事。只是我觉得时间轴这部分，我自己的设定是，我们这条路如果还能够再走个三年、五年、十年，就是我也会希望大家会很羡慕格瑞斯的每一个人。也许所有的人在听到，因为我有收过反馈是，当然这是讲给我同学听的。我同学就问说：“你还有没有缺秘书？”
真的假的啊？
真的真的。他说他想要来当我的秘书，我当然不要啊。他就觉得说我们都在做什么，为什么能够领这些薪水？哦、嗯，可是大家没有看见的是，你前面熬那么多年呢、欸。
对，
你不是第一年就这样，
对
你也不是前三年这样，
对，
你是前面四年、三四年的积累。你其实是，我记得印象很深是，你有领到那么多的薪水，应该是你在格瑞斯第四年还是第五年才有的、欸，
对，
对不对？
对，
在这之前你可能也是比一般人多很多啦，
对，
只是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比较控制在年收大概破一百，嗯，然后后面就是几倍在成长，
对。
可是这也是因为你们都不晓得，像这样台风天的时候，他也是坐在这边跟我录 podcast， 他也没有跟我讲过说老板你要给我加班费
哦，哈，不用啊，
对
不对，对，
就是因为你知道说你跟我去算劳基法这个东西，
然后算不过你，没有，
你还不如真的扛起这些责任，因为你知道格瑞斯不会亏待你，
对，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基本的信任。可是很多人看不到这个东西耶，
像我去 EMBA 的时候，然后我有同学问过我说：“哎，你为什么要一直工作啊？”
对，
他觉得我
疯
了，对，然后他就说：“你是老板吗？”因为我一直跟大家讲职位，说我是首席执行秘书，就是秘书，我又不是老板啊！你干嘛一直下课的时候你也在工作，放假的时候约你出去，你也又说你要工作，然后你又不参加社团，
澄清一下，搞不好是他自己不想参加，你自己不想参加，拿公司当挡箭牌，你真的很不要脸。
就是我是上礼拜才被这样问的哦。对，
大家觉得你很爱工作，
对，
哎，你没有想过会被贴上这种标签，对不对？
完全没有想过啊，我因为我不觉得我这样子是很疯狂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当初我在 EMBA 跟你现在在 EMBA 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比方说学校七点下课，然后七点半人就在公司。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他不是爱工作，
对，
我觉得那是你已经习惯，你一天没进公司你就觉得怪怪的，
是，
有没有？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两个礼拜就都是六日都要上课，然后你回到公司的那一瞬间。在呐喊，就是喜悦，
对，
就是你会感觉哇，这个才是我要回来的地方那种感觉，那种心情。因为我当初在念的时候，我有这种心情，因为你已经跟这些日常的操作很习惯，每天除了有做不完的事，今天完成，明天还有新的东西要去做。
对，
我觉得更多的是已经下意识，你把你的潜意识变成意识了。
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能够造就所谓的未来，我们的平淡对别人来讲才是不平凡。
是，
有种你要平淡就是幸福，你就把你的平淡变成是别人看着哇塞羡慕，羡慕你到爆，
是，
对不对？假设你现在从这个角度羡慕说，哦，我可以拥有自己的 一台车子，一栋房子之类的，这种羡慕的视角，但你就要知道他们愿意去舍弃跟把那些别人理解的平淡，这就是幸福的这种催眠术从自己的人生铲除，
对，
你才可以真的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就像你现在如果提出一些什么想法，你随意的讲一段话，别人都会觉得哇好厉害哦，你怎么会想到这些东西， 对不对？可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过去在平淡的日子当中很日常的东西，所以久了就是大家耳濡目染，也比较不会有那种后我觉得我很不自在。相反的是，我没有在这里我会觉得我不自在，像我就没看书我就很不自在，我有段时间就想说要不要不要一直读书，
是哦，
对，因为我就觉得因为那阵子我读书看书看到我的眼睛有点过劳哦，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会感觉到我真的都觉得我是不是要中风了，就是
真的假的，
我有一段时间我的因为可能是我使用手机或3C 设备的频率很高，
对，
我那阵子的脸眼袋还有我的眼皮会一直跳，而且是跳的是你照镜子是很明显看到它跳的很大力，然后还有一阵子我不是
哦，对对对，下巴抽筋，
对，我下巴不是整个卷在一起，
对对对，
然后我想靠腰怎么会这样，
对，后来怎么好的，
后来他说这个就是因为低头低太久啊，这边塞住，你看我平常坐在那里不动有多夸张，
对，都在回复讯息，
对，然后我后来就是都变成仰头在回讯息。真的啦，真的啦，
等下你在另外一边，
我真的啦，我就是一定要这样，而且我发现我自己太常低头，这边也会有一坨
哦， oh, 对对对，
下巴会有一个一坨，所以我就是现在都会尽量能仰头就仰头，然后使用手机或者一些电子设备到一定程度就是要起来走一走。哦， oh. 就是我觉得我在伸展的时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它其实也是在维系你的体力，帮你在做这件事情的寿命拉得更长。前阵子我就是有问一个我们的伙伴，我就说，哎，啊你有没有就是好好的吃饭？
对，
我就问他这个问题。虽然我平常比较少会问你们这个问题，但我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我观察到他都在吃饼干
哦，
他都没有在吃正餐。我就想说十一点多就来上班，然后他走的时候晚上一点嘛，
对，
我就想他到底有吃饼干呢？
啊，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好吃饭？
没有，他说我觉得我吃饼干就够了。我说不行，你要考虑到你的营养。
认真吗？
对，我差点跟他说，你看一下糖糖，他多营养。
你就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等一下煮玉米浓汤给你喝，好不好？
好，
再让你享受一下平淡当中的幸福感。
好，
我因为我当下就觉得他是基本的这种要摄取，
对，
就是营养要摄取。
对。
然后他就因为他前天不是放假嘛、嗯，然后我问他这个问题，他前天放假，他就跟我分享说，校长，我因为他有问我，他可不可以叫我校长？嗯、我说可以、嗯，因为他说你们叫我都不是叫我校长。
嗯。
我说无所谓啦，都可以啦。他说。校长，我跟你说，我今天做了脸部经络的梳理。
哈，
那对，然后当下我想滑，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有想要放假的时候跟我讲吗？然后我说真的、哦，我说啊，然后呢？他就说，因为你跟我讲说我们要好好吃饭，是因为考虑到自己体力上的配置，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的身体很重要。那我就定期的去梳理我的经络，我也可以更能够用一个身体健康的这个模式投入在工作，帮助公司创造更多的产值。
真假的啦？
那我觉得他超好。他说他在疏通的时候发现我哪边特别的紧，然后他就是弄完之后就觉得哇，好像又可以再工作好几天了这样。
但是他好像有跟我说、欸、
对不对？你有没有印象？他就觉得这件事可以帮助他提神。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很可爱的地方。然后也会每次在这种事情也会让我感觉到、欸、平淡真的是一种幸福、嗯、虽然说不一定是接收到大家干了几千万的业绩，
对，
我觉得在这种日常里面大家有这样子的意识管理自己，这会让我觉得很开心。
嗯，
所以有时候我蛮喜欢听你们放假都在干嘛
哦，
会想要参与你们放假的那种生活，不一定是你做的事情要跟公司的作业有关，但是如果你自己对自己的这种管理是能够帮助你的精神状况是更好的，那我也会很支持大家就是 maybe 去哪边看一看走一走或者是做点什么，我觉得这也挺棒的。
对，
像你之前学校的那边给你的活动那种异地教学跟参访、嗯、我就觉得这个很赞、欸、
对，其实还不错啦，只是真的很无聊。
就是因为我觉得那是你习惯日常的这种节奏。
对，
对很多人来讲那很好玩好不好？
因为他们可以喝酒啊。没有啊。
哎、欸，你要确定他们不会听我们的 podcast 哦。
OK，
但是我觉得那是他们有点像把它当成假期。
是，都是学姐教我的。
可是你自己就是比较习惯，可能工作当中也可以带给你一些快乐。
对，
像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录制 podcast 也是一种快乐，就是你会感觉是，有这个名目，有这个管道，我们可以像这样子聊一聊。
对，
它其实也是一种信任在积累，或者是哎、欸，可以这样通过这个管道聊一些平常不会聊的东西。
对，
其实我们早在没有 podcast 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蛮常在很平淡的日常当中会突然就是深入聊一些什么话题。
对，
那个也很像现在 podcast 录制的感觉。对，我觉得那个也是我会有时候想起会觉得很开心的时候。
我也是，你想到的时候跟我说呀，我去找你、
不要。尽量是不要。我因为我像我昨天我就跟那个 JK 讲说，哦，因为你昨天帮我做了一个系列别的产业的那个图、
对对对，
然后我看了我就说，吼，这个时候就是会觉得太棒了。当初有教堂堂做 Photoshop 真的是我这辈子干过最明智的选择。然后我就是姨母笑转过去跟 JK 讲说，吼、哦、很棒哦，这时候觉得他很厉害哦，然后他就说对，觉得他很厉害，
是吗？
我们两个就在楼上把你夸爆的。
他也是这样说。
对对对，
因为他竟然在那个群组里面很冷淡的说，哎、欸，那个日期改一下。
对对对，
他说他有事吗？你在那开心、欸、
但是他是真的是抱持着与有容焉的那种感
觉。OK， 有就好。
就我说这个时候真的会觉得，哦，他做什么我都觉得算了啦，放过他了，这件事情良心这样。但是下一秒你做错事我还是会生气。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在情绪的这种，他也是有那种过山车的感觉？
有啊，很长。
那你为什么？你怎么调试？你怎么把它当成你的日常的？
就是我每次真的让你很生气的时候，我就很怕你的健康会出问题，
对，
然后就想说，好，我真的知道错，你不要那么生气，我怕你身体不好，
对，
然后怕你喉咙这样子怎么办？
对，
就会觉得很愧疚，然后就会想说。
因为都要每天都要讲那么多话，然后还要留精力跟体力骂你们。
我最不喜欢的是你，我是不喜欢你有这么高的情绪，怕你身体不好，
就是你不是说你不是怕说听了很吵，
不是，
你是觉得考虑到我的身体。
哦，我有一次被骂的时候，然后你很生气的、很认真的、很大声的跟我们说我们为什么犯这个错的时候，我当下是我快哭了，可是我哭的是心疼，就是很心疼你的身体。
对
对，
好感人哦。但是我下次还是会那个、哦，还是会按照情。 情境来给予那个相对应的情绪。我也会觉得这个其实很像是一种每个阶段跟每个过程，我觉得品牌跟我们重视的东西是真的一直都在改变，真的像我们之前分享的确实是一直在进步的。
对，
但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点起伏来提醒我们这件事它很重要，不然如果我们都是用像这样现在这样子的方式来聊，我觉得很容易被遗忘。
会，
像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时刻的那种突破都是不平淡导致的。
对，
就是因为不够平淡，所以你才会突然意识到，哇，原来我要的东西不是我本来以为的安逸的那个节奏，是别件事，或者是某一件有起伏的事才让我成长。这个我们可以留在下次聊。
好，
OK，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
我们下课吧，
拜拜。